卧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赶奔九曲松林庄，等进庄一看呢，他也傻眼了，到处冒烟，树林里头都是难民，孩子大人挤作一团，行李包袱小车担子堆的哪儿都是。他进街一看，别人家都没着，唯独东方孝的家化为焦土，一提鼻子这味儿这个难闻呐。有不少仆人在这块扒拉着火堆寻找东西，他刚到这儿，那总管认识他，哎呀，这不是石大爷吗？元爷，你不是老双印吗？是我呀，咱们家摊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怎么得罪了菊花沟的庄主夏长青，他无缘无故领来好几百人，不容分说，放上鱼油和火把，把我们家就给烧了。同时还把我家女主人两个少主人都给活拿了，装到车上给捆的结结实实，押回菊花沟。看来我们家是一败涂地了。石阔海心中暗笑，对，你们要找罪魁祸首就是我，这主意就我出的。不过他表面上假意同情，这怎么说的？肯定你家主人是得罪了老夏家了，不然的话，人家能下这种狠手吗？
我也是那么说的。
哎呀，那你家主人究竟上哪儿去了？快给他送个信，叫他回来吧，不然的话，不就更完了吗？
徒弟，
我也不知道我家主人哪儿去了。你肯定知道，你跟我呀别耍心眼儿。我问过你三四回了，你张口不知道，闭口不知道，其实你家主人能不给你留话吗？这不是请人的那回事儿，这是你们家摊上事儿了。这阵儿你还要不说，将来你家女主人和俩少主人再死了，岂不归罪在你身上吗？哎，快说说你家主人哪儿去？
我
家主人临走之时说的明白，不能对外人讲，特别是不能跟您说。
胡说！那会儿不说行，这会儿不说行吗？不跟我说清楚，我怎么帮他的忙啊？你们还要不要女主人和少主人？
可也倒是。好吧，要既然这样，我就领您去一趟。快，你没有脚力借头驴，领着我去。石阔海心中暗笑，到底我把这个秘密给你揭开了。老总管借了头毛驴在头前引路，石阔海骑着马在后头跟着，翻过一架山包，能出去40里吧。也是一座庙，叫观音堂。观音堂这有个和尚叫辽海僧，跟东方孝交情莫逆，东方孝就在这儿呢，天天有辽海陪着他下棋消磨时间。这东方孝人虽然在观音堂，心是在家呀，连日来吃不下喝不下，是坐卧不宁，有心听花木立众人的，又一想这玩意儿违心，我绝不能保大随，有心不听，但是花木立讲些道理又驳不回去，朋友的面子又难却，而只好一走了之。上这儿来呀，就等于避祸。他掐算这个时间，可能花木立他们早走了，我那好朋友石阔海也回了山了。哎，再等两天，风息浪静，我偷偷的溜回家去。 但盼你们永远也别找我了。辽海呢又把棋盘摆上，棋子儿还没摆好呢，老总管就进来了。
主任
好，你怎么来？莫非有什么事儿？
了
哎呦，他这一嚎可不要紧，把东方笑吓得魂不附体呀。
怎么了？究竟出什么事了？
主任呐，您听我说，是这么。东方笑等听完了，哎呦的一声就背过气去了。辽海帮着救，等明白过来，他是顿足捶胸，双眼冒火。这回他也不再张良了，他这么聪明，没估计到这个事儿。可正在这时，他的好朋友石阔海从外边也进来了。
兄弟，
哥哥来看你来了。
哦，大哥，您
算了算了算了，别提了。兄弟，你不对呀，你怎么能把大伙给蹲到你们家？你来个不辞而别呢？可惜你还叫赛张良啊，你连个人情你都不透啊！哎呀，太不像话了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不离开家，家能摊上这种事吗？你还要不要我弟妹？还要不要孩子？
大哥，您也知道这事儿，
我怎么知道？我到你家去了，正好赶上这件事儿啊。夏长卿这个老王八蛋，真他妈不是人呐！咱哥们哪点得罪他了？他为什么下此毒手？
兄弟，赶紧跟哥哥出头吧，
一定想办法把我弟妹直男直女救出来，找夏长卿算账。事到如今，东方笑再沉稳也稳不住了，他不知道这是计呀，这才点头答应离开观音堂先回家。到家一看，哎呦那个惨劲啊，东方笑还掉了几点眼泪，这就要起身赶奔菊花沟。石阔海说，且慢，叫你一个人上菊花沟啊，那不白给吗？我陪着你去也不行啊，红花得绿叶衬着，咱得找点帮手。大哥，你说找谁？哎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人了，你跟我走吧。事到如今了，报仇不在迟早这两天。就这样把他领到关帝庙，到关帝庙之后让他坐下。东方笑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大哥，您把我领这儿来干嘛？
嘿嘿嘿，
秀囊，关于我弟妹的事儿你放心，孩子的事儿你放心，你别看叫夏长卿给抓去了，他绝不能伤害他们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打算把他们送给突厥人去献功请赏，杀了不就完了吗？再一说，杀了他们有什么用啊？主要就是为你，所以你不露面就没事，你先沉住气。另外呢，刚才我说了，光咱们俩人不行，得找点帮手，现在我就把帮忙的请出来跟你见见。说着话，他把里屋门一推开，各位请出来吧。这时花木兰在前，石金辉在后，赵大侠、赵二侠、何文玉等人全都出现在东方笑的面前。东方笑一看，腾着脸就红了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我怕见这些人，怎么今儿又见着了？这石阔海究竟唱的这是什么戏？摆的是什么迷魂阵？花木兰恐怕他抹不开。先使你说话，东方一时久违了，没想到吧，我们在这儿又见着了啊！花壮士，我太对不起你们，牵着你们到我家，这个呢，请我出面。 去占那个罗文，罗文跟我是师兄弟，我实在是觉着为难，可是呢我又没法答复，就这样我来个不辞而别。各位啊，千万千万原谅。东方意识，你别往下再说了，您的苦衷为难之处我们全都理解，您这样做也不算不对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。听说您家摊了事儿了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你们也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是石寨主跟我们讲的，不管您出面不出面，我们应当给你帮忙，召集你一家人团聚。东方笑一听深受感动啊，心说比较而言我真不如人家，人家请我出面我把人堆了，人家上赶着帮我的忙，哎呀，惭愧惭愧。东方笑抱拳，各位你们真要助我一臂之力，召集我一家人团聚，我至死不忘大恩，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我一定想法补报，也就是了。好，东方意识，明人不做暗事，索性咱把话挑明了。我们也是无力不起早，帮你的忙之后，我们就请你出头露面，赶奔两军阵去收罗文、罗啸天。你能不能答应？
这好吧，我答应。不过我也有个要求。我只收罗文、罗啸天，保大随的事我不能答应，我至死不能保昏君杨广，请各位谅解。如果各位非要逼我，我自有横剑自杀。好吧，东方意识，我们绝不强人所难，您要帮助我们把罗文、罗啸天给收了，您就算立了大功，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，别的我们也就不要求了。好了，咱们一言为定。简短结束，石阔海连夜回到卧牛山，把他手下的喽啰兵五六百人全都拉到菊花沟，在寺外就埋伏下了。花木兰征兵派将，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打了包围。花木兰、石金辉再加上东方笑、石阔海四个人潜入菊花沟的庄宅。他们来了之后，夏长青毫无觉察呀。现在他正急急的想下一步怎么办，打算把抓的这些人尽快送出菊花沟交给突厥人。此刻他正在屋找来几个大头目商议这个事儿。花木兰他们潜进他的家宅之后，第一步先得救人，把被压在这里七名妇女以及东方笑的夫人和孩子先找着，拿着去，大海摸针一样。但是您别忘了，花木兰还有个干姐姐在这儿呢，干姐姐就是马凤英啊，奉花木兰所差在里边卧底，什么事他不清楚。花木兰先到内宅见了马凤英，马凤英领着他们赶奔后院施劳，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些人给救了。他们先没动手，把东方笑的夫人、俩孩子以及被抓的七名妇女一个一个用绳子吊在墙上，又系在墙外，然后把他们送给石阔海。哎呀，东方笑一看夫人没事，俩孩子也没事，高兴的都掉了眼泪了。阿弥陀佛，总算不幸之中的万幸。那被抓的七名妇女都吓傻了，如今被救，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。石阔海问明他们的家乡住处，派专人护送他们回家。安歇这个不说， 东方叫二次领着人就回奔夏昌兄弟家，这回无所顾忌，因为人质救出来了。东方笑跳着偏金当院，手中一晃宝剑，是高声断喝：“呔，老匹夫夏昌兄弟出来，爷爷找你算账来了。”屋里把灯吹了，夏长青吓得心蹦蹦直蹦，心说瞧你们又来了，哎，我家真够热闹的。他从墙上把金背砍山刀摘下来，挑连龙跳到院里，他这些头目也跳到院里，一看认识东方笑，往东方笑身后一看，哎，还有石阔海。是他没想到的，在人宠当中还有他那个干儿子庆童。庆童就是马凤英的化名啊。他再看还有花木立、施金辉等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石阔海先过来了：“夏长青，你怎么装糊涂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种瓜得瓜，种豆结豆，该着你恶贯满盈了，你还装什么大瓣蒜？就冲我石阔海，我能跟你同流合污吗？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布置下天罗地网，你已经完了，赶紧跟我们到随营前去请罪。”石阔海闹了半天，你出卖了我。对，我跟你这种人走不到一条道去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，我能跟你一样？废话少说。东方意识下手吧。东方笑蒙到鼓里，他不知道这些主意是石阔海出的，就归罪到夏长青身上了。一晃掌中的宝剑跟夏长青是站在一处，一伸手就是击杀他。这东方笑的能耐太大了，不然的话请他干什么？人家掌中这把剑神出鬼没，猝不及防啊。夏长青尽管能耐大，打不过东方笑，九个回合被东方笑使了个反手连环剑，把帽子给砍掉了，又打了三个照面，在肩头上扎了他一剑，虽然不深，把夏长青可疼得够呛。哎呦，这老小弟看见势不妙，心说我先来个溜之乎，等我把人马集合齐了，回来再找你们算账。扭回身他想跑，就在这时马凤英过来把他拦住了：“站住，此路不通啊！庆童你，我才不是庆童的，来，你是什么人？”“嗨，我是什么人你问不着。夏长青啊，我在你家住了这么长时间，你的所作所为我是了如指掌，你是说人话不做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罪恶千条死有余辜。石阔海说的对，今天是算总账的时候了。好啊，闹了半天你也是奸细，休走接刀。”结果一伸上手，他不是马凤英的对手，也就是七八个照面，被马凤英一剑正好扎到他左肋上，这下可不轻啊！夏长青晃了两晃，摇了两摇，正在一愣的功夫，从角门那窜出一个人来，这人正是姑娘。谁呀？正是那小玉。
陈氏是被他霸占的，小玉是陈氏的女儿啊，都恨透了夏长卿了。趁着前院动手，小玉也收拾个干净利落，拎着把剑到了月了门洞了。刚开始他伸不上手，一看夏长卿受了重伤了，他这才跳过来，这一剑刺透他的后心啊。夏长卿回头瞪了一眼小玉，摔倒在地。小玉把宝剑拽出来，咔咔咔又砍了几剑。这心里啊，窝囊这么些年的火，这才消得干干净净。小玉报了仇，大伙都高兴。有那么句话，树倒猢狲散，夏长卿这一死，底下的头目谁给他卖命啊？这帮人一想，干脆咱各奔西东吧。有的人趁火打劫，先进了仓库，或者到了夏长卿的寝室，把钱柜劈开，能拿金子的拿金子，能背银子的背银子，见什么抢什么呢？整个菊花沟就乱了套了。天也亮了，花木兰等人就占领了菊花沟。有一些人举手都投降了。等他们占领菊花沟之后，四外这一搜查，最使人痛心的，小玉的娘陈氏为了进阶已经悬梁自尽。小玉哭得死去活来，众人也无不叹息。后来小玉无处投奔，也跟随花木兰在一起了，当了一名女兵。就这样，大家引得胜之兵，拉着菊花沟所有的财产赶奔隋营。太平侯韩清豹这两天都急死了，天天上眼药，花木兰再不回来把他急瞎了，心说这一请人怎么没影子了，多少天了，命他马兰奇前去探听消息，一点都没有，莫非这些人消失了不成？正在这时花木兰回来了，太平侯亮全队迎接，等见着花木兰之后，把老头子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
穆丽啊穆丽啊，
孩儿你哪儿去了，可把我坑苦了。花木兰一笑，侯爷，小人有下情回禀。